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斯帖记，继续看我们这一场连续剧。以斯帖记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我们先读两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以斯帖记第八章翻到以后，我们都一起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当日亚哈撒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好，这是以斯帖记第八章一开头的两节圣经。那牧师一直在带着我们看连续剧，说这个以斯帖记像一场连续剧一样，围绕着一个很惊险的这样一个故事，一直不断把它展开。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说，好像那个惊险的镜头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他们的仇敌就是那个哈曼，他设计要谋杀所有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计谋已经被破坏了。而且哈曼本人呢，已经被挂在他自己定好的要去谋害莫迪改这个木架上了。好像就是说，哦，莫迪改他们以斯帖他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大功告成，因为仇敌已经被除掉了。所以这第八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有两件另外两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可以看到说这个好像这个成果战果还在继续扩展。那第一呢，我们就看到说亚哈斯勒王呢把哈曼的家产给了以斯帖，因为按照这个波斯的法律啊，叛臣或逆臣的家产要全部充公的。那公是谁啊？公是王，应该是归他自己的。那但是呢，他把这笔家产，你想应该多少啊？如果我们记得前面说的话，他说只要你把这个犹太人毁了，他捐多少钱啊？那个，呀，他，然后他就是你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啊。好像比我们那个和珅可能要有钱多了，对吧？但是呢，王就把他的家产交给了以斯帖，那说明以斯帖已经得到了王的完全的一个信任，而且得到他的宠爱，他的地位已经保住了他不再像一开始说是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召见他了，已经不是在那个微摇摇这个欲坠那个地位，而是已经非常稳固的在王面前一个地位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呢，王当这个以斯帖不但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王，而且把莫迪改，就是他的堂兄或是他的把他养大的这样一个监护人，也把他的和他们之间这样一个关系也告诉了王这个王就做了一件更惊人的事情，做什么？把他的戒指摘下来给了莫迪改你别看那个戒指很那只是一个戒指，因为被以为它只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我们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王的那个戒指相当于是国家的玉玺，那相当于是那个玉玺，因为我们看到说王的一个命令发出去之后要有他的戒指印在上面，他那个戒指不像我们这个戒指一个圈，他戒指上面是有一个图案或者是名字或者一个号或者一个图案是打在上面，就像个玉玺一样，当这样一个戒指印在他的王的这个玉令上的时候呢，这就是铁板钉钉，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那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戒指实际上就是国家那个玉玺把这样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莫迪改，说明莫迪改在王面前已经完全取代了原来哈曼的那样一个位置。所以这两个人以斯帖是王的这个皇后，那个莫迪改现在成了王的这个一个最信靠的这样一个重臣。到这开始我们说哇，这个问题好像似乎解决了，那故事在这结束是不是就皆大欢喜了呢？所以我们很高兴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有饶孝奇牧师和师母来我们这里跟我们讲如何读圣经，讲到释经学如何按照归纳法读圣经我们要按照上文下理，按照整个大结构来分析整个圣经所传达的信息如果我们用着这种方法去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斯帖记整个的故事起因是什么？以斯帖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和这个哈曼进行在那里进行智斗？是不是他和哈曼有私仇？ 还是说他和摩尼改就早就想好了说，哎，我要坐他那个位置，跟他就想要有一点点野心，说我要坐到那个位置，因为摩尼改站在我地方去了。不是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哈曼啊，哈曼牧师已经讲过这个人了啊，是这个人呢，他要谋，他是要在整个的波斯的全地要剪除所有的神的子民，就是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人。为了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这个兄妹两个啊，这是他们才勇敢的承担了这样一个责任，说他要改变这个计划。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了呢？当我们看到说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哈曼已经用王的名义盖上了王的戒指，已经把一个谕令发出去了，就是在12月13日这一天啊，在地方这一天，在全国范围内一起动手，在一天之内消灭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十二月跟我们不首先的十二月啊，你想犹太人的日历的时候，你就想想中国的那个农历，可能大概就日子不一样，大概就是每个国有各个的法的历法。那么他们就说他那是一个吉日，说让他应该在那件事日子的时候呢做成这件大事，所以他就发了这样一个谕令，盖上王的戒指。什么意思？就是人人都不可以改变，这就变成铁板钉钉的一个法令，在12月13日的全国各地一起动手来除灭的犹太人。当时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圣经注意，所以上个星期告诉大家看一下注意细节，当时是正月，是一月份，所以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但是呢，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放在那儿了，按钮一摁，定时炸弹开始计时，咔嗒咔嗒咔嗒计时，计到那个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啊，就像这个啊，这个王的谕令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就放在了这些犹太人的中间，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在一天之内就要被剪除。所以莫迪改和以斯帖就是担负了一个命令，说怎么样要排除这颗定时炸弹啊，这是整个大的框架。那接下来才是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一起计划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阻止这个很明显你不能找王去，因为那个王是一个经常是喜怒无常的一个人，你不能说哎你怎么发这样的呢，你赶紧走，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不 work。 所以他们第一步就先找原因，这个出谋划策的是谁是哈曼，先把这个人除掉，先把这个病灶这个毒根先把它除掉。所以这是前面做了第一步，他们做的是有惊无险我们正读过前面是有惊无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那个炸弹现在还没除呢，因为王的谕令已经发出去了，如果那个不除掉，他们整个犹太人的命令是不会改变的，那个是到时候就会自动执行的。但是现在会怎么样呢？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斯帖他们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说他小小就是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族子，他们毕竟是一个小族子王要想除他那只是转念的事情，你们看到就是那么回事，王的只要一念一转他就没了。现在要面临的不是一个小族的问题，是王本人自己的那个命令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提到那个读经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去我们看到说整个一个框架是围绕着如何解救犹太人这样一个框架展开的，然后这个以斯帖每一个细小的决定，每一件小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一层一层围绕着这个大的这样一个框架展开的这是叫读我们叫读圣经，可是读任何一本书，实际上你都要明白这样一个大的故事，然后故事下面有小的故事，每一个小的故事里面还有细节，这叫做每一件具体的事情都要和那个总体要连在一块儿，这样才读出来它是有意思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读经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讲到做文章还有做人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做文章包括我们读或写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每一个局部跟总体的一个大的 topic 是连在一块儿的，做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以斯帖他的每一件计划每一件事的时候，他都围绕着怎么完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使命来做的。那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是为什么而做的呢？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局部和我们那个大的全局的问题。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层一层倒上去，我做一定有一个目的。我今天人不会盲目的在那做事情的，人做事一定是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但是为了我可能为了眼前一个小的计划啊，我现在是学生，我现在我要完成我的这门课，我要争取考一个好的成绩。好，这是一个好的计划，所以我要努力学习，非常好，这是一个计划。但是你这个学习考了，你考一个好成绩，这个本身又是一个什么计划的一部分呢？这个绝对不是你的终极目的，它是你另外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好，你因为我要毕业，我要拿到一个博士或者硕士，所以我这门课我需要把它考好。这样一步步下去，好，你拿到学士和你拿到博士和硕士，是不是就你终极意义呢？不是，它仍然是你整个以其他的一个大的一个这样一个计划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我们都是有一个，我们在做每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一个后面又一环一环套，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这个计划在后边。那么那个最大虽然那个终极那个大的框架是什么？最大那个框架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想这个问题？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 PC 这样一个年会，就在奥兰多，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去参加。那我们在给我们神学院做看摊，神学院那儿有摆个摊位，我们在那去看他向别人介绍我们神学院的施工。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我在那儿读一些神学上的一些书籍。过来和我帮忙的一个美国的退休牧师，他是过来跟我帮忙啊，他就给我推荐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书。那其中一本叫 Westminster Daily Devotion， 就是我卫斯敏斯特的每日的灵修这样一本书啊。他跟我讲的很，他说我们其实灵修跟读经是有一点不同的啊。慢慢我们讨论了很多，他说呢，我们很多是灵修呢是没有章法的。什么叫没章法呢？就是我们就是好像灵修好像只要花点时间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读圣经，就算完成这个灵修了。但是灵修实际上真正说灵修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好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按照圣经一章一章读下来，然后有点祷告，有点默想啊。有的可能就是顺手翻哪是哪啊，就反正就是灵修了。他说一个灵修实际上是对神的话的一个反思，你要很用 deep thought， 你要很深深的思考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非常有好的一本，他介绍这本书呢叫外斯敏斯特的这个每一日灵修。他说是按照，因为你把神的话全部读完以后，然后你就思考说神的这些话从总体来讲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你对神的话的一个 reflect， 是你聚焦和反思，那是灵修的时候啊。这本书呢，它是按照小药理问答那些问题，那107问还是几问，那按照那个问题每天来进行思考啊，有圣经的经文啊，有一些思考，那是非常非常好一本帮助我们灵修的一本书。那么小药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生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小药理问答问的不是神是怎么样，第一个问题不是人生，是你人生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和这个牧师，我们两个就花了很长，他一起讨论，他一起分享，觉得这个问题是太重了，真是太好了。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们问题的全部的总结。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你活着就是那个最大最大的框架，我们做每件小事有个小框架，有一个大的那个、最大最大的框架，你没有答案的话，你推到最后你发现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最重要的事情都没有答案。假如你这个最大的一个框架，你答案是错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境，在你做最后最重要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出那个错误的决定出来。那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对的，如果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答案答对了，是不是就保证你每天生活就一路一提，就是所有东西都对了呢？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答案是对了，你可能回答很多重大的问题的答案都有，但是关键的是在你每天你实际生活当中，你每一件小事情上和你那个答案是不是两个是不是相对应的。这就是我讲的你那个局部，我们今天生活在每一个局部细小事上和那个大的那个，你说我知道那是答案，知道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和那个两个是不是在保持一致的。 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在一起分享，非常分享了很久，说哎呀，这个问题以前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只是说哦，我只是个答案，我知道我答案是什么了。如果你我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的话，一会儿去问我们那些小朋友，他们都知道。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都知道这个答案，因为这个我们那些 youth， 这是 youth， 我们的好小孩子，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生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知道答案啊，去向他们请教。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答案了，我们知道的不仅仅是一个 answer， 更重要的是说，这样一个大的，这是我们一个大的框架，这才是哦，我人原来这是我那个大的图画，最大最大的图画。那么他跟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最重要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继续回到以斯帖这里边。那我们看到说，当哈曼被吊死以后，那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那个王所发的那个谕令还在那里啊，还在那里，在那里，就像那个钉上的那个表还在 click， 还在运行，没有人能够 stop 它，没有人能够停止它。所以下边以斯帖他们要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要和王直接发生这样一个软，用一个软钉子来要来碰王了。那假如这个王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是一个或者是一个这个明君，我们说如果假如是一个明君，那也好办，你跟他就是这个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你跟他这个讲了，他说有道理，他可能就会做了。可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王不是，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子啊？这个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一个暴君，他高兴的时候什么东西他给我把锅给你一半都行，他一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叫你来不见我，他就觉得这是死罪啊，所以这是一个喜怒，他没有任何的章法的，他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行，他不高兴的时候你惹他一点，他就可能要你的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喜怒无常，不可琢磨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如果以斯帖说你身边这个大臣是个奸臣啊，他对你没有好处，那王想了想，可能是他不如你好，他肯定把他干掉了，没有问题的。但是王自己发了个命令，就是说你把你自己们收回去，你为什么要收回，就是你那个命是个不好，或者是一个stupid， 那王会怎么想啊？所以以斯帖第二次见王，让王收回成命，这样一个行动所冒的风险比他第一次见王还要大，这次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影看到那个电视剧啊，与什么与王，电影叫什么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几个镜头，我会觉得很惊险啊。以斯帖站在那儿，然后大家都看着王是有什么一个反应，假如王没有反应的话，那兵夸就咔嚓了，那个王那个看实际是看那手里那个杖啊，这是那个你拍电影的叫这个特写，然后能够突出这样一个剧情。假如我要是拍这个这样一个电影的话，那第一个是，但是我的重点不会在那儿，我那只是一个那是很重要，但重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王这个杖是怎么样。当这个以斯帖跟王说我们看到第二节啊，以斯帖又第三节，以斯帖又匍匐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好，现在说王，现在是你了，你要改变你以前所下的那个指令，或者王啊，你要改变你那个圣旨，你要把它收回来。这个问题一出的时候，王是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要把镜头就该一说王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最紧张的时候，就说你大胆，这个东西斩了，完了就完事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啊，王又向以斯帖又伸出了金杖，就是说好，我可以来跟你 work on this 啊，我可以跟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所冒的危险跟他第一次见王的时候又不一样了。第一次见王，如果是第一次见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说以斯帖自己的命运跟整个犹太人的命是连在一块儿的， 对不对？当如果说说这个啊，他去的时候，这个莫迪改跟他说，说你不要想着你在啊、王宫里面就强过一切犹太人，你不要认为好像整个犹太人遭害的时候你就可以自保，说不会的，反而犹太人会被神解救，你和你的全家都会被灭亡。这是我的家和整个大家在凑聚在一块儿同时遭难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好、哦、我要挺身而出，为了救我的小家，也为了救这个大家，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可以挺身而出的。因为这是我们这在危难叫什么，这个叫同舟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每人都应该出力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是考验一个人真正动机的时候。在第八章的一开头我们看到什么，我家已经没事了，以斯帖在王面前已经得到完全的信赖和恩宠，莫迪改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在王面前成了一个最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家已经保全了，我自己小家至少是保全了，外边你再怎么杀怎么杀，没有人敢杀到王宫里来碰我了，因为我成为王宫的左膀右臂了，我的小家似乎是平安了。那么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那个大家怎么样？当我方便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去帮忙，会不会是这样子？什么叫方便？就是我没有任何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先保存我自己的实力，我自己的列位，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不再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会仗义的出手相救的。这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就是真的是我家和身家和那个大的家是息息相关的。是的，我现在虽然保住了我的地位，但是神的那个家，神的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危难仍然没有解除，他们的危难同样是我的危难，因此我不会再惜我自己所获得的，已经获得的这个小的胜利，仍然要用我现在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前面同样的话说，你如今得了王后的身位份，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今天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得了王的这个特别的信，这样一个就也更是为了更大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神祝福我们会做到，可能会有一些成绩，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啊，好像有一些事工在我们手中可能会比较的顺利，或者做成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说我们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多么的这个能干啊，不，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夸口，反而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大继续服侍他，甚至不惜冒各样的风险，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不所求的不是说我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 recognize， 一个什么样的被认同，我自己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誉或者是声望，而是我的服侍是不是对整个的神的子民，对神的国度能够带来更大的益处。那个大的图画就是我和整个神的国度，我们可以说我和教会，我自己和教会，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投身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上来做，但是我们自己教会又不是独立的，不是说为了我们的教会其他我们都不管了，要明白我今天我们服侍到我们自己的福音教会，我们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投入在我们具体的在我们的教会中这样一个委身一个服侍，我们才能透过整个教会来完成整个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大的使命，和我们和一同来建造神那个国度。这是一个大一点一点上去的一个大的 picture， 一个大的图画。所以当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他仍然冒着一个更大更大的危险啊。在下边我们看到王怎么回答他呢？王好像也没有办法，前面这几句话听了让以斯帖一定感到很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假如是拍电影的话，那我中间会把它动开啊。王说什么？王怎么告诉他？ 说因哈曼第七节后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太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说这事已经做了，因为他要害犹太人，我已经把他杀了，把他家产都给你了。意思说你还干嘛？王确实他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了。那我们把这听在这儿，那王就要想，因为王不知道怎么办，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的这个指令已经发出去了，印盖上了，不能改了，他不改，他不能后令压前令，对不对？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你想怎么办？这是一个难题啊，这叫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这个命令发出已经说好不能再改了，你让王怎么办呢？所以王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把这个球踢给了莫迪改。他说什么？好，那你现在可以奉王的命，随意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太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的，用王戒指盖的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自己随便吧。你反正莫迪改，你不是有这个戒指吗？你不是有这个印吗？你只要我同意，你想怎么干怎么干都可以了。你自己去想办法，你自己去想辙，我没办法了，因为王确实没办法了，他不能自己再说以前那个用作效，他不可以作废，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和他 前后说的话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没办法了。那我们看到下边莫迪改怎么办呢？神的子民是大有智慧的啊，莫迪改就召集了。已经三月了，看到三月，其实很快，进展很快。三个月到三月的时候呢，莫迪改就召集了这个秘书来，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的文字写这个谕旨，传给所有的人。谕旨写的是什么？我们还记不记得第三章讲到那个哈曼用王的名义写的那个谕旨，说在十二月第十三日，在一日之内。所有的人都要都起来来攻击杀害犹太人，杀害他们所有的人，包括他妻子儿女孩子，所有统统杀掉，然后掠夺他们的财产，对不对？这是第三章所讲的一件事情。那下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在怎么重新写了一个谕令，写了个什么？他说第十一节谕旨中王准备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太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就是别人准备动手杀他们那一天他们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如果我们去对比的话，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用的一模一样的。一边就是什么，说给这些波斯人各省的官员说，你们可以去杀这些犹太人，就杀他们所有的人，夺他们的财物。好，然后那这个已经不能改了，这个、已经不能改了，已经出去了。下面一个什么？好，那莫迪改说，好，你可以杀，我可以 defense， 我不能改，我不能改变这个，但是我可以 defend。他说，允许犹太人可以自己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说，你可以把他们也。同样的时候，你可以剪除灭绝那些要攻击你们的人，也就是说谁要攻击你们，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仅是他们，他们的家族财产儿女全部给他们灭绝掉，因为他们动手攻击你们了。这叫做真的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当犹太人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极大的欢喜，所以他们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可以操练自己的兵马，因为它是合法的了，他们可以来去聚集来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智慧，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结果那些攻击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些想要攻击他们的人，他们那些仇敌就吓坏了，因为他们自己是聚集在一起的，他们自己是聚，所以那些各省各地的武装力量攻击他们，他们去这个自卫的时候，自保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仅仅是保护者，而他们也实际上也是进行反攻击的。 所以这就给那些仇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威慑的一个力量。所以呢，很多人就害怕他们，反而害怕他们，他们就开始犹太人就开始欢乐，而且这个反而那些要杀他们就开始害怕，因为害怕的缘故，很多人就入了犹大，就咱们一伙儿吧。我都看到这是神整个在后边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保护，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保护。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仇敌哈曼已经被除掉以后，他的产生的一个影响仍然还在，这个影响不能被消除，怎么办？就要征战。以色列人，你需要征战，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靠别人来怎么样，你要争起来征战，给你这样一个权利，给你这样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允许，你来去征战来抵挡的，你有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去征战去抵挡了，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故事反射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从大的来讲，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魔鬼撒旦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势，他已经被彻底打败了，他被彻底除掉了，但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在那里影响着，所以教会仍然是需要一个征战的一个教会。同样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那一刹那，罪的权势在我们当中已经不再掌权了，罪在我们身上不再掌权，也就是说他不再辖制我们，他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了，罪他已经失去那个权势了，但是他不等于他不再有影响，所以罪仍然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一直在影响着我们，那个隐患一直在那里，虽然他不再掌权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就把我们一提到说哦，你去那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边全都是好人，没有一个这个罪人，大家都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的环境都是那么的好，你也不再生病，你也不会遇到困难，你也不会失业，别人也不会跟你生气等等，那这都就完全进入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当中，不会的，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仍然在公司里边当我的雇员，我要面对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的其他的人，同样是这群人，你要到你的学校去，你要面对你的老师，你要面对你同学。你要面对你自己考试，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会要面对疾病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得病的机会，来得病的时候你要去治，所以这些好像都没有改变，但是仇敌那个罪的影响一直是在外边，一直在攻击着我们，他透过一些邪灵啊，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从各种方面来这个篡改神的这个话，让我们读起来好像让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们有那么重要，就是要让我们让如何来读圣经，邪灵就帮助我们在那里肆意来篡改神的话，让我们得到的不是神自己的那个话，这是一种攻击我们，尤其是我们以为我们拿圣经来讲，是你把圣经用错了，你都不知道，魔鬼都会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你知道吗？他的圣经比你我要熟多了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第一个是他邪灵直接对我们进行攻击，第二，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叫死而不僵的那个老我，死而不僵啊！我们当时我们信耶稣，我们和耶稣一块钉十字架，我们就死了。他说死了是死了，不僵，我们会蠢蠢欲动啊！我们那个老我会蠢蠢欲动，这个会。经常的影响让我们诱惑我们去犯罪，还有这个败坏的世界败坏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标准，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会诱惑我们，让我看到说他们别人都为什么可以啊，为什么你们教会一定要我做基督，我为什么一定要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好多事情，不能跟他们一样，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灵界我们的老我和这个败坏的世界是仇敌用来攻击我们的一个三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虽然他不能控制我们了，但是他仍然有能力来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神 不是要把我们从这完全带出去，说你好把你救出去了，你不用再面对这些事情了。不是，神今天继续把我们放在这里面来，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抵挡，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抵挡这件事情，来抵挡所有仇敌的攻击，这是我们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圣经那两个经常出现的两个光有张力的一件事情。一方面神已经完全掌权，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神已经，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和胜过了撒旦，同时我们仍然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以弗所书告诉说我们要披戴全备的军装来准备迎接这个仇敌的攻击，所以这是一直是一个张力的。这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教会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靠着神恩典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但是我们要每天面对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靠着神的自己的话，在圣灵当中，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靠着神的教会，在圣灵的教会弟兄姐妹在神的当中，在爱中相交，与神相交，靠着这三个蒙恩的管道，从神那儿得到这个力量，得到那个 power， 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和这个仇敌来征战。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像以斯帖每天他要做一点点事情来和这个大的一个大的框架和大的一个图画要达到一致一样，我们每天所做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和我们那个大的人生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这是那个大的整个的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当我们每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每天的征战，我们看这个战线是在往前，在拓展我的胜利的成果，还是在节节的败退，这是我们要自己看的。我要仔细检查我每天生活的，我们在这个攻击面前，我们是每天靠着在神面前夸胜，我胜过了这个世界，我胜过了这个试探，还是说节节的败退，我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或者说你刚才我就没有发现有征战呢，那就你已经缴械投降了啊。你如果你发现我的生活是很没有征战，我觉得很平稳很好的，可能你已经缴械投降了，所以没有征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仇敌永远不会放弃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们靠着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历史来向我们说话，说我们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兴起主你自己的儿女来保护你自己的百姓，为主你自己国度的扩展，为主你自己得到那完全的荣耀。主你召我们来，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你称我们为你自己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你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面临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守住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征战当中能够不但得胜有余，而且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争，在仇敌面前这样的征战，能够将我们你的见证能够传于外邦，让万民因着主你自己儿女在你面前的见证，将荣耀来归向你，也将归在你自己的名下。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